弟兄姊妹们平安。我现在正式的宣告，曙光华人基督教会从现在这一刻正式开始成立，这个教会要往前走。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把大家都聚集在一起，其实我们正式聚会的时间是2008年9月21号的下午2点钟的时候正式开始。今天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们要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位参与曙光华人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教会将要怎么样运作，它的意向、它的负担、它将来要怎么样在这一个世代、在这个地方完成神给这个教会的托付，我们要很清楚地跟大家报告。在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有许多的同工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开会，我们有的时候开会到将近午夜12点，那我们做了很多的计划跟安排，那么现在是这个时候集合起来向大家做报告，让大家明白这个教会怎么样运作的一个时刻。同时我想这也是第一次把大家都聚在一起，过去我想一直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不知道到底有哪一些人会参与，哪一些人在怎么样来做。那么我们待会儿在整个的报告的细节里面也会谈到教会要发展的一些作为上面怎么样的配搭，因此也有必要让弟兄姊妹们都明白到底有哪一些同工我们会结合在一起一同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服事，这是我们要进行这一次说明会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这一次说明会的整个的方向我们是前瞻性的，我们谈前面，前面我们要怎么样走怎么样做，把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把我给我们的托付很清楚地向大家来做报告。首先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教会的名称叫做曙光华人基督教会，它的简称是 FMLC， 英文名字是 First Morning Light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第一道清晨的时候第一道曙光，这个名字带给所有的人一个盼望。当我们迎向一天开始的时候，第一道曙光就射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就如同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需要神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光亮一样。所以这个名字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来产生的。曙光基督教会，如果你要把它注解成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呢，我想就是下面这一段话，就是一群神的儿女同心来回应神的救恩，期许自己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基督精兵，好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曙光华人基督教会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同来念这段话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请。一群神的儿女同心回应神的救恩，期许成为这时代的基督精兵，好使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这里面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接受装备，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落实而且成熟长大，另外一方面带着这样的丰盛的生命迎向这个社会，把我们所得到的福音的美好向那还不认识的人传递，去完成神给每个基督徒的大使命，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曾经不断地分享神在我生命里面的这一个托付，教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这五个托付仍然是今后在曙光华人基督教会里面我们要很落实地去执行的。这就是这边所讲的这五个方向，这五个方向就是指安心、成长、有力、见证、荣主的这样的一个教会，让每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不论你在社会上面的地位是什么，你的财富是什么，在这间教会里面你是跟你周围的人是一模一样平等的。上帝要我们看重每一个人，我们就学习在神的家中每一个人价值是一样的，这边绝对不用财势、地位、权力、学识去区分一个人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在神的面前神已经肯定了，我们就去学习按着神吩咐给我们不一样的，彼此接纳，互相成就，然后一同成长。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生命都是要长大的，所以那一个安心之后一定要带来一个生命里面的成长，这个成长要表现在生活上面的有力，不论顺境也好逆境也好，基督徒要向这个世代说话，同时也要在神所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里面为主做见证。 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得失，只想到说我自己要什么失什么，跟神只是一个一昧的求，要看见神已经给了我们莫大的恩典，为此要在神量给我们的处境里面为主来做见证。最后，这整个教会是荣耀神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绝对没有人的宝座，没有哪一个人说了算的，这个教会是只有主说了算的。这教会的每一个带领同工都必须要服在神的真理之下，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是荣耀神的。教会的大使命要去实践它，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基督使命是个教会要往前推动的方向。那么怎么样子推动呢？怎么样去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事工呢？我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很清楚的领受，这个教会有一个使命，这一个使命我在这边向大家做报告，就是在这间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要人人接受装备，人人参与服事。也就是说，在这间教会里面，我们不希望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在这边不长大的。但是怎么长大呢？教会要负责任，教会不能够放羊吃草，不能够无为而治，教会要有计划，教会要负责任的带领，提供合适的环境，让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面能够长大，这是这间教会要做的。长大之后要做什么呢？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要在这个教会里面学习参与服事，在服事里面来经历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的改变。我在这间教会里面，我跟同工们一同商量的时候，一同讨论的时候，我们原则是这样的一个看见，每一个人都要参与服事，但是每一个人的服事不要多过两项。我们以前发现有些人很有恩赐，就有很多工作叫他服侍，就他就做了很多的工作，结果到后来他累到后来，他的家庭顾不到了，他的健康失去了，他有很多地方的难处别人不知道了，那是不健康的状况。在这间教会里面，如果人人都服侍的话，就不会有一个人过重，人人都服侍的话，人人都可以蒙福。所以我们已经设计了一套非常好的制度来帮助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参与服侍。但是呢，也不希望有一个人的服侍是超过两项以上的。你除了是教会的属乎神的儿女之外，你也是家庭里面的父亲，也是你妻子的丈夫，或者是你丈夫的配偶，这些角色都需要被顾到的。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认为说是我服侍的越多就可以蒙受更多的福分，那种交易式的服侍不是上帝要的。上帝要的是我们在主面前彼此结合配搭，服侍是一个生命长大的过程。所以在这间教会里面，我们强调的是人人接受装备，在属灵的生命里面装备。人人接受装备有的时候是困难的，因为大家觉得说，哎呀，礼拜天做礼拜听礼拜已经很好了，还要做其他的事情，不是很重的负担吗？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过，教会曙光华人教会会安排相当周延的配套措施，让我们能够安心的接受装备。在这个地方我待会儿会跟大家做细节的一些报告，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所以我们完成神的大使命，用人人接受装备，人人参与服事，来达到完成大使命的一个过程。那么怎么做到呢？怎么做到的地方我要向大家来解释。在这一个新成立的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一群核心的同工，这群核心的同工他们很谦卑，要我不要宣布他们的名字。那么我在这边来讲，这群核心的同工他们负责计划的制定。上帝给我们智慧，上帝给我们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专心的祈祷之后，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定出完整的周延的计划来带领教会。所以有一群核心同工他们负责计划的制定，同时另外有更大的一群叫做事工同工，这些同工们来执行所有的计划，他们来计划，共同的来承担。同时在这一个新的教会里面，每一个计划的制定者也必定是参与实际的执行者，我们不会有一个人是只计划而不做的，也只有在做的中间才会知道怎么样的把计划定得更周延。没有一个计划是完美的，但是一个不断朝着神的心意修正的计划就是一个可行的，而且是与人有帮助的计划。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来讲，我们是全体参与的，带领的同工与执行的同工与配搭的同工与全体的会友，我们都一同在神的教会里面一同来参与服事。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看见的需要，要这样的去做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进行讨论呢？ 我刚刚讲过，这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神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由哪一个人说了算的教会。那么既然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做决定呢？怎么做计划的决策呢？在这间教会里面，我们所定的方式是对于绝对的真理，换句话说，从神而来的圣经里面的教导，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完全的遵守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我们如果做不到，是我们要追上去，不是把圣经的标准拉下来，我们是追上去。所以对于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超越绝对的真理之上。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些圣工的时候，对这一个部分有讨论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做一个详细的讨论，不可以说我说怎么样。在这间教会里面，绝对不会有牧师说了算的这件事情，大家一起来。牧师如果要坚持要说什么的话，必须根据圣经，这是一个。那么至于相对的行政的事工上面呢，行政的事工在这间教会里面所采取的方式是服从多数，但是呢关心少数。在这些不关乎绝对真理的这一个部分，我们采取的是票数决。在尽量的沟通之后，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取得一致的看见的时候，我们采取票数决。在票数决的时候，所有的核心同工、带领同工，包括牧师在内，他的一票与参与的每一个人的一票是一样的，没有谁的那一票特别大。这就是我们处理非真理性的绝对性事工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这间教会愿意尊主为大，把主的原则当作第一优先。至于事工性的事故，我们尽量的协商，尽量的讨论，实在没有办法看见的时候，我们用票数决。那个时候产生出来的结果大家都尊重，我们顺服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我们也关心少数人的看法，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往前来进行。这是这间教会要带领的方向。在整个的事工的推动上面来讲，全时间的同工负责全面的推动，因为他的时间最多，他应该来做这件工作。所有代职的同工共同的来执行，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工作，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做工。在这间教会里面是需要这样做，全职的同工应该花很多的时间好好去规划，好好去带领，好好的推动。但是所有的代职同工我们一同来参与服事，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带领的方向。那么在整个的作为上面来讲，曙光华人基督教会采取的方向是主动的、积极的带领，那么详细的规划。我刚刚讲过，在过去的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已经开了无数的会议，在这些会议里面，我们详细的定出了很多作为，很多新的地方在这间教会里面要推动的。譬如说，我们常常发现，在福音性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我们很强调对于圣经真理的钻研跟学习，但是我们对于祈祷的事工就比较没有那样子的花同样的注意力跟心力去注重。那么这个是在整个与神建立关系上面来讲，有的时候是不平衡的。因此针对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祈祷部，在祈祷部的事工里面会特别针对这一部分有计划的来推动。将来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有祷告的服事，有集体祷告的这种操练的时间，我们也在每一次的聚会里面，我们会提供代祷的一些这些表格放在这边，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写下来，我们会负责的成立代祷网，有代祷的这个群体，代祷的这些同工们一同来做。各团契小组都需要安排祷告的时间，操练弟兄姊妹们怎么样子来亲近神，这是我们在这方面要做的。又不如说像关怀的事工，在许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关怀事工不容易做得好，这间教会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这边来着手。我们这间教会从9月21号开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有名牌挂进来，名牌每一个新来的朋友都会有一个不同颜色的名牌，每一个在这边服侍的同工都会主动的关怀每一个人。换句话说，这个名牌的制度可以帮助我们很详实的掌握会友们的出席的动态。我们有看见弟兄姊妹们跟教会失去的短时间的联络，不知道他的动向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制度方法明白之后，我们立刻着手由有关的同工来进行这些关怀的这些事情来进行。也就是说，在这间教会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一样尊贵，所以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会被注意到，都会被照顾到。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去做这件工作，这是我们要去进行的这一部分。所以在我们聚会的时候也会提供一个 意见的表格。如果任何一位弟兄姊妹们对于教会的事工有任何新格的意向意见，我们都欢迎你写下来放在我们的意见箱里面。唯一的一个盼望就是请您具名，你具体的写下名字来，我们也比较知道到时候应该跟谁来回应这样的状况。教会一定带着一个谦卑在主面前的态度，认真地看待每一个问题。如果有些东西是不清楚的，我们说明；如果有些地方是我们改进的，我们一定改进。这间教会要做的一件事情，去建立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在这个家中能够得到被尊重、被温暖、被接待，在这边能够安心地在主的面前成长，这是我们要去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要在这边要成立的。从9月2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今年我们定为曙光华人教会的预备期。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能够有更多的彼此的认识、彼此的熟悉、彼此的接纳。从明年开始，我们正式的推动所有教会里面的计划。我在今年的11月的时候，会向全教会提出明年度的事工计划，那里面会详实的规划明年度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带领这个教会，如何在人人参与服事、人人接受装备的这些环节上面着实的一步步的去做，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每一个想法都能够落实，而且是有计划的去落实它，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那我特别也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与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同工一同参与教会的规划，同工里面他们有一个在主面前的心志，是我个人在与他们一起的同工一同同工的时候极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看见他们在主面前那个无私的那个愿意奉献的心。现在的确有一群同工在策划规划现阶段的这些事工，但是这些同工向我表达一件事情，他们本来希望3个月之后他们就要求全面的改选。换句话说，这个教会没有成立的元老，没有这样子的人，他们只是刚开始先付出。后来我跟他们要求说，不要3个月，半年，等这间教会的运作已经稳定了，稳定了之后我们的教会就会进行全面的改选。换句话说，现在站在核心同工带领位置上的同工全部接受全体会有的重新改选，然后我们成立正式的第一届的核心同工会，那个成为教会正式的代理同工。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代理是必须得到全体会众认同的，认同的。包括我个人带领这间教会的牧者而言，我也不是永久无限期的，每3年或者5年，这由核心同工会来制定，我也要重新经历过续聘的这个程序，让弟兄姊妹们去检验这个牧者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在主面前被接纳的态度继续带领这间教会。也就是说，这间教会在整个的带领的阶层里面来讲，没有一个制式的固定的永远不改变的，是大家都需要在面前，有的时候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神面前学习，不断的被主来更新。这是这间教会在整个的带领的这个阶段上面我们会进行的方式。所以到明年的3月22号，也就是半年之后，我们会进行曙光华人教会第一届核心同工的全面改选。那个时候，现阶段目前站在带领会上的同工通通我们都接受整个教会所有弟兄姊妹们的再一次的接纳或者是确认，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树立带领的模式，这是我们会要进行的。那么在今后我们作为在带领这个 FMLC 曙光华人教会怎么做法呢？那我想下面有几件事情要跟大家来说明。第一个就是在聚会的地点的这个部分，我们的地点就是现在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堂目前可以坐，以现在被隔开来这个位置来看，坐满的话可以坐200人，但是如果在我们人数再增加的时候，可以把这两边再打开来的时候可以坐到300人，所以这个堂的位置上面来讲是够用的。那我们盼望能够在这个地区向外传福音，让更多的慕道友能够进来。我今天非常看见永明在我们中间，我看到你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好多年了我们能够在这待在一起，感谢神。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一同来，一同来成长。这间教会是让每一个人在这里安心的教会，所以我们要传福音。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人需要福音，我们盼望我们是向外去把人带进来，所以教会有足够的空间让我们做。那么收发目前为止，由于这间教会本身的一个他们的规划，所以他们现在把旁边暂时先隔开来，那么我们大概原则上就是用这个场地来使用。 我们的主堂在这边进行。那么刚刚你们参观过，这个主堂的两边的旁边有两个这一个婴儿照顾的地方，所以如果有孩童也一样可以被照顾到。在这个主堂的下面这一层，我们可以进行英文堂的事工以及儿童主日学。下面有六间教室，有一个大的副堂可以使用，所以同步的时间我们可以去这样进行。这是这个地点上的一个状况。我们聚会的时间从2008年9月21号的下午2点钟开始。我们以后聚会的时间是每周日的下午2点到5点。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同工们看见神其实给我们这个场地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既然是一个恩典，我们就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时间上面变动的这个可能。曙光华人教会，我愿意它具备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性。这间教会按照神的真理来带领的时候，我们碰到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们绝不逃避问题。2点到5点的聚会是不容易的，很多人的作息要改变。礼拜天早上习惯做礼拜的，现在变成下午，可不可以呢？会不会有困难呢？一定会有困难，一定会有一些难处。但是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可以面对困难、解决困难，并且胜过困难。所以我们要一同来做这件事情。礼拜天的下午聚会真的有那么难吗？仔细看看，没有那么难。其实礼拜天是很多时候大家亲子在一起的时间，你不过是把上午的调成下午，下午的调成少，做一点调整，会有一些不方便。但是如果这是神所量给我们目前的处境，神所量给我们的地方，我们带着感恩的心领受，感恩的心领受包括感恩的接受这个时间上的变动。教会要不要为这样子的时间上面的一个变动做一些周前的安排跟措施呢？当然需要。我们以后聚会的时间，我跟大家报告一样，给大家第二个看见令你们震撼的地方，就是那个聚会的时间从1.5小时变成3个小时。啊，有可能吗？托姆斯啊，已经是下午很难了，1:30都快睡着了，还要到5点，那不是睡瘫了？不会的，我们有很周延的计划。2点钟到5点钟的聚会，我待会儿会向大家报告。那是一个很绵密的一个计划。为什么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边做什么？因为我们考虑到说，你2点来聚会，到3:30聚会之后，3:30离开教会之后，那个时间不上不下，看电影，电影也已经开始了，做别的事情也不够，到底干什么？上不上下不下的？为什么上不上下不下呢？拿来我们教会整体来做多好呢？那怎么做呢？科姆斯，按照你的个性，80%又是要上课了，上不完的课怎么办呢？哎，寇牧师有彻底的一些心灵里的改变啊！这段时间我们有同工来做安排，其实是很丰富的内容。我们盼望这一段时间的运用上面来讲，它不是一个很自私的，它乃是一个让大家这边真正有所得着的。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哥罗西书里面讲说，求神给我们智慧，用百般的方法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讲台是一个方式，上课是一个方式，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我们共同让弟兄姊妹们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够有所得着，那这是我们共同要去策划的。所以在我们来讲，虽然在时间上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会产生，但是我深信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就要从时间的变动的这一点上面开始学习怎么样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感谢主，我们会这样去做。整个的带领同工其实已经有很清楚的一些计划在做。另外我想，这间教会刚刚成立，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来讲，有好几位同工啊，宪峰、环丁都在帮助我们，还有伊颖、赵鑫啊，还有景峰帮助我们，已经做了我们的网站。各位如果要得到我们的消息，可以打你们的电脑里面讲 www.fmlccc.org， 这个网站已经正式成立，我们会不断的把我们的资料送进这个网站里面，包括今天的说明会在会后之后都会送进去，以后就可以从这个网站上面得到这间教会及时的一个讯息，我们会在这边来做到。感谢神。好，下面我最后要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报告，在这个新堂的运作里面，我们有不同的部门在运作，这个部门的特性有什么地方要来处理的，我跟大家来报告。首先我们有一个部门叫做祈祷部，这个祈祷部感谢神为我们预备黄淑玲姊妹在这边来带领这个部门，这个部门会特别的来加强 福音派教会在以往比较弱的部分，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进行这个有关于祷告这方面的操练跟学习，同时也推动各团契跟小组之间怎么样去运用去学习操练祷告的事工。另外我们也有祷告的服饰，我待会儿会在报告崇拜组的事工的时候，各位可以看见我们有一些新的设计，在这些新的设计里面来讲，我们有推动，同时也带领核心同工，既然做教会的带领同工，就一定要在祷告的事工上面做表率，做优先的一个带领，我们不要做只做一个说而不做的。所以在整个的策划规划上面来讲，黄淑玲姊妹会在这边来带领，让我们整个的教会在这个环节上面来提升来提高。弟兄姊妹们也许不要害怕说祷告我们会不会变成韩国人的教会一样，一下子祷告三个小时四个小时，我们没办法操练，所有的工作都是一步一步来的。感谢神，我在跟同工们讨论的过程里面来说，我们很务实的去面对很多问题，我们不要把一个计划放在天放在空中，好像永远达不到，我们就是从一步一步的做。各位看到这个前面有祷告的这个垫子，对不对？原先那个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说，我们以后每次散会的时候，如果弟兄姊妹们有哪些心中特别的忧虑或者着急的事情，你可以到前面来，那么这样子由牧者由教堂同工来为你在主日崇拜的之后就马上为你祷告，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事吗？这个想法不是很好吗？可是同工们就很务实的去想说，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子的习惯，如果马上推出来的时候，恐怕那弟兄姊妹们脚走不出来，因为想我一跪下来，很多人就在看，咦，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还没有这个习惯，那么因此要很务实的面对这个处境，那么然后我们怎么处理？那么我想细节部分我不报告，黄姊妹有非常好的一个体谅考量，然后我们怎么样调整，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做到那个方向去。换句话说，目标是很清楚的，但是达到目标的方法是要一步一步的去执行的，这是我们在目前要做到的一个事情。第二个，我们有的部门叫做门训部，这个部分我们请到刘文川弟兄继续，他过去在服这方面的服事是相当的看见主在他身上的恩赐，那么他来带领这样的工作。这个部分的安排工作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务实的考虑到弟兄姊妹们的状况的一个安排，也就是说将来在整个的教会里面，我们讲人人接受装备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开了一节课程你们大家通通分班进去上，我们会把所有弟兄姊妹们的资料收集来了之后，我们按照弟兄姊妹们现在属灵的状况，我们开出适合大家的课程，然后我们鼓励每一个人进到每一个班级里面去。那里面有的人可能是慕道班，有的人可能是圣经概论班，有的人是单卷研经班，有的人在圣经上已经相当熟悉，他需要接受一点基础的神学训练，有基础神学班。